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3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震撼，胡锦涛密会讲话爆惊悚内幕，军中曝光9月3号阅兵可以直接参战。白宫澄清川普放行60万中国留学生，没这回事。胡塞武装两高层被以色列定点击毙。江油事件未完，亲历者爆警方甚至跨省捉人。38摄氏度骤降至25摄氏度，上海暴雨加冰雹，酷似灾难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在9月3号大阅兵前夕，中共党魁习近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压力，民间已经露出风声，在9月3号阅兵这一日会采取行动对习近平落手。此外，前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极为震撼的秘密会议上的讲话流出，文中惊人地提到了对中国人民的绝对恐惧。而82集团军9月3号阅兵的一级军长在采访中更无意中透露，阅兵都是作战装备，可以直接开赴战场，使外界阅兵或者成兵变的传言变得更加惊悚。资深媒体人唐正远日前收到了来自体制内的多个信息源称，一位同正国级领导人圈子好近的人士给出了非常明确的信息，习近平已经被夺权，只是等适当的时机来公布。而习近平现在就是一个演员，出来演下戏。另一位来自于实权派的消息人士披露，接替习近平的人选现在已经基本确认是胡春华，很可能是同汪洋搭档。胡春华来接总书记，汪洋来接总理。另一份震撼爆料就是胡锦涛在元老秘密会议上的讲话传闻，这份讲话直言不讳地揭露了中共高层内部的勾心斗角和暗流汹涌。其中尤其描述胡锦涛在会议上语气沉重地表示，党内的斗争必须隐藏，绝对不能够被老百姓知道半点风声。文中说胡锦涛反复强调，党内斗争绝对不能够外泄，一旦被百姓或者外界窥探，必将成为致命打击。胡锦涛甚至毫不掩饰地承认，中共的生死存亡取决于是否能够将分裂和争斗掩盖到底，验证了外界一直认为的中共最害怕的就是中国人民。而为了9月3号阅兵，官方和民间明里暗里的消息正甚嚣尘上。中共公安部直属科研单位公安部第三研究所被曝光，正招聘平台发布互联网违法信息、巡查岗职位信息。河北石家庄的网络工程师化名为赵志的人，8月27号告诉媒体知，他已经留意到相关的信息。他表示毫无疑问，公安部正在加强网络反颠覆手段。今年上半年，为了9月3号阅兵，当局就曾经从街道办抽调大学生担任网络巡查员，工资根据熟练程度来定，10000元起步。他补充说，最近无论网管定是网警都在增加人手。而成都网安内部文件则透露，大阅兵期间既要防范境外势力，还要防范小粉红和退伍军人，警惕美国西方反华势力发起认知战、舆论战，抢夺抗战历史的话语权。文件在8、9两节写得更直白，要压制将话题引向军队威吓、军队腐败以及退役军人伤残老兵境况凄惨的舆论，并对跨区上访、集体聚集等维权 表达重点管控、校园霸凌、高校青年教师困境等话题，防止引发舆论风波等。此外，文件仲强调要重点管控同藏区相关的内容，防范达赖藏独等信息的隐蔽式传播或者线下集会等，而民间的动静并未因此而被压制。8月25号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前上访的人大排长龙，人山人海，俨然成了全国最火爆的打卡景点。8月27号河北石家庄电线杆上惊现反共标语，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在社交平台，一则信息则爆出，中共老兵将在9月3号阅兵当日慰问随策，甚至连阻击枪都准备好了。这些年退伍老兵对中共当局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老兵集体上访的事件亦层出不穷。外界分析，这个群体将来会成为中共最恐惧的群体。旅澳法律学者袁洪兵曾经爆料，民间已经成立20多个反共团体，这些团体隐蔽但有组织，关键时刻就会一呼而起。之前8月24号 X 平台就爆出有人扬言9月3号要搞大事，一则来自北京的短影片中显示，北京自来水是黑色的，接着一张纸被送到镜头前，上面写着习近平9月3号要你命。之前网传中共高层军方两派会在阅兵中生事，9月3号阅兵的时候，所有受阅装备都是军事装备，并且弹药充足，可以立即发起攻击。8月22号据港即将第六次参加阅兵，陆军82集团军一级军事长丁辉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说，我们的装备是打仗的装备，是按照作战的姿态来准备的，所有个体在受阅过程中都保持作战姿态，我们可以随时一声令下从阅兵场开向战场。之前8月18号姚成在他的自媒体频道讲到中共9月3号阅兵的时候表示，习近平担任军委主席13年，从各种军种兵种上到将军下到士兵都对习近平怨气很大。姚成提到去年5月台湾总统赖清德宣誓就职的第三日，中共展开2日的环台军演，本来半夜应该休息，却开始吹冲锋号开始训练。当时河北落暴雨，有消息人士说部队入面流传一句话，水浸中南海，吊打习近平，反映出军队非常不满习近平。姚成亦认为，如果阅兵的时候军中的情绪不稳定，反对的声音很大，这样中共当局就不得不考虑会发生意外的问题。有观察人士认为，看来9月3号阅兵部队可以成为叛军，亦可以参加平叛。习近平和张又侠到底鹿死谁手呢？早上起床还是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成日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的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8月28号，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宣传美方欢迎中国留学生，但是不能够是嘴上讲下。这个报发布社评声称，最近川普两度公开表示欢迎中国留学生，承诺会加强审查，但问题是美国长期关注中共间谍问题，现实中中国留学生亦确实遭遇过签证限制问题。川普这番话虽然释放出积极的信号，但能不能够真正落实，还要看美方是不是有诚意排除干扰，保障中美教育交流。在这个之后，很快又出现了一场白宫澄清风波。针对川普要放行60万中国留学生的讲法，白宫随即出面解释，根本不是这回事，事情是这样的，现在美国每年大约有30万中国学生赴美，所谓的60万人其实只是2年的累计数字， 並不是準備增加簽證。換句話說，川普並沒有提出要增加中國留學生的簽證，只是延續現行政策，同時繼續推進貿易談判。相關消息引發媒體關注，批評人士譴責說，留學生在美國學習，中共要求為他在美國進行間諜活動。部分美國媒體和報告指出，在美國的校園和研究機構內存在中共滲透的國安風險，現在亟待加強審查中國留學生簽證，以保護美國的大學研究機構並防止情報滲透。而在28日，美國和多個盟國聯合點名三家中國企業，指控他們涉及黑客活動，並向中共情報部門提供相關服務。在一份長達37頁的建議書中，這些國家明確指出，四川聚訊和網絡科技、北京環宇天穹信息科技以及四川智訊鋭捷網絡科技長期為中國軍方和國安部提供產品和服務。其中四川聚訊因為涉嫌和鹽台風黑客組織有關，已經被美國財政部制裁。鹽台風之前被揭穿是針對微軟漏洞發起襲擊的背後主謀，被控攝取大量美國人通話記錄，甚至涉及華盛頓高層。根據美媒報導，鹽台風的入侵規模遠超預期，影響超過80個國家，鎖定600多家企業。美國 FBI 網絡主管萊薛曼形容說，這個是美國史上後果最嚴重的網絡間諜事件之一。美國情報部門進行調查之後，最終發現鹽台風的活動直指四川聚訊。因此今日這份聲明不單止是美國和五眼聯盟成員國共同發聲，還包括德國、意大利、日本、荷蘭、波蘭、西班牙等國都加入了譴責中共黑客的行列。 X 平台網民抨擊說，中共派人竊取先進技術，輸出垃圾文化，一出一入，對西方影響巨大。以色列再度出手，也門胡塞武裝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據稱在定點襲擊中遭到擊斃。28日，以軍戰機空襲了也門首都薩那，這座城市現在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控制。根據目擊者的說法，爆炸發生在市區西部，一瞬間濃煙沖天，就好像地震一樣。以色列軍方表示，這次鎖定的是胡塞的軍事目標，但沒有透露更多細節。就在同一日，以軍還攔截了一架胡塞發射的無人機。而以色列時報等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的言論說，以色列對也門的攻擊針對當地的胡塞武裝領導人集會，當時包括國防部長在內的10名胡塞武裝部長以及其他高級官員正在薩那郊外集會聆聽這個組織的領導人馬利胡塞的預定演講。以色列空軍隨後對集會發動了空襲。據報導，胡塞發表講話的時候，以色列情報部門監聽了他們的講話，以確認他是否意識到以軍在當地有埋伏，但他並未表現出任何知情跡象。當日晏晝的最新消息指出，胡塞武裝的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已經在以軍的定點清除行動中被消滅。不過有一些知情人士強調，他們只是象徵性人物，真正的指揮官大多數來自黎巴嫩、伊朗和伊拉克，他們在當地接受訓練，以充當指揮官。所以胡塞武裝對以色列的火箭攻擊和對加沙的支持行動並不會因為兩人被消滅而停止。為了回應胡塞武裝的攻擊，以色列和美國領導的聯軍轟炸了也門叛軍控制的地區。24日，以色列亦曾經空襲薩那，造成至少10人喪生，打擊目標包括總統府附近的軍事基地、發電廠以及石油設施。5日，以色列的攻擊導致薩那機場停擺。四川江油群體抗爭事件已經過去快一個月了，但後續事件仍然在持續發酵。8月25日，海外異議人士林生亮公開了一封來自江油抗爭親歷者小晴的信。小晴揭露說， 自己参与江油市政府门口抗议之后，遭到当地警方上门秋后算账，大肆捉捕参与者。8月4日晏昼，小晴同朋友一起去声援那位遭到校园霸凌的女仔，啱啱到现场就发现手机信号被屏蔽。晚上10点几，警察开始大规模清场，人群同警方对峙，但警力越嚟越多，手段亦好粗暴。佢同朋友试住撤离，却发现出口早就被水马塞住，只能够跟住人群往餐厅嗰边跑。结果仲系被追上嚟嘅警察捉走，佢哋被铐喺一齐，拉到公安局院子里面，之后分别被审讯，关押7日。最后小晴被罚款30000多元先放出嚟，朋友们亦被勒索大额罚款。回到老家之后，派出所仲强迫佢每个礼拜报到。小晴忍无可忍，最后冒险离境，现在已经抵达东欧。但佢爆料，警方到依家为止仲喺度捉人，因为当时混喺人群里面有专拍民众嘅人，而此就系后续被捉捕嘅依据。对此，网友纷纷抨击话：呢个就系土匪畜生。如果养育儿女系成为中共嘅打手，建议提前停止对中共嘅输血，真系可怕。拘押、随意罚款、打压民众，简直无法无天。唔单止示威者被整肃，传播江油消息的媒体人亦遭到打压。前媒体人陈继红因为在网络上转发江油相关资讯，被江油警方跨省捉捕。他回忆说，8月19日晚上，警察直接冲入他家，将他双手反铐带走，理由是造谣扰乱秩序。但陈继红当场反驳，说自己只是转发截图并提出质疑，这个是公民的监督权利，根本不是造谣。陈继红说，他多年来揭露铁链女、胡音宇等敏感事件，早已经被当局盯上，这次甚至连妻子和子女都受到牵连。他感叹自己被当成危险人物，朋友圈都和他断绝来往，但这个就是他选择的道路。这场校园霸凌引爆的抗议，现在已经成了国际关注的人权风暴。8月4日在抗议江油事件不公之际，当地民众自发抗议，高嗌共产党落台，遭到暴力清场，甚至动用催泪弹、辣椒水，很多人被捉入警车。人权律师陈光成评论说，江油事件再次证明中共的本质就是残暴和邪恶，人民如果想要公正，只能够结束专制统治，并且做好战略准备，才能够真正改变局势。8月25日，上海上演了一场天气大片，上一秒钟高温烤炉，下一秒狂风暴雨加冰雹，真的是瞬间变天。当日上午，上海气象台还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说气温要飙到38度，徐家汇的气温亦突破了高温线，这个已经是连续20日热浪。结果午后突然反面，雷暴、暴雨、冰雹一起上线，街道立即成了小河。浦东地区的气温半个钟头狂降13度，吓坏不少人。很多网友拍到现场的画面，天气瞬间就黑麻麻，白天好像晚上一样的光线，雨幕厚到几米外都看不清，还有人惊呼冰雹砸在车顶，玻璃上噼里啪啦响。气象站记录，浦东的冰雹直径有1到2公分，比大拇指还大。当日下午3点，上海还同时挂着大风、雷电、冰雹和暴雨4个预警。市民说午休都被雷声吵醒，一看手机多个预警全开，外面和世界末日一样，热手亦被上海暴雨、上海冰雹刷屏。有人感叹38度高温里面还能够落冰雹，太魔幻了。不单止是上海，杭州同一日亦被暴雨和冰雹突袭，临安、桐庐、西湖区都落起了大雨叠加大风天气，最大的冰雹直径达到2-3公分，居民说玻璃被砸到噼里啪啦响，还有小区的树被吹倒，前一秒还是夏日微风，后一秒就变成狂风夹冰雹，冰雹打在身上好痛，风将断枝刮得满天飞。 網友驚奇咁話：呢個天氣係一就唔落雨，一就落成日。杭州四十度天氣突然直接高温加暴雨加冰雹套餐一齊送到，大自然真係令人又驚又佩服。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請收聽每日頭條。
乌克兰点名中共要其表态，北溪爆炸案令德国陷入尴尬。纳瓦罗批印度购俄油助长战火，是莫迪的战争。美国公布收紧留学生和媒体签证的修正案。美国务院澄清华府不干涉格陵兰权利。自白信热传释永信被捉前又留一手。美官员说FBI 每12个钟头新增一起间谍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28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新一轮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8人丧命，亦损坏了欧盟和英国办事处，遭到欧盟及英法德同声谴责。泽连斯基强烈谴责并点名中共，要求其表态。北溪爆炸案嫌疑人身份已全部确认，柏林面临尴尬局面。乌军称拦截563架俄无人机和26枚导弹。中部文尼察州60000居民停电。基辅市长克里钦科说，这个是近期对首都最大规模的袭击，全国13地遭攻击。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写道，俄罗斯选择导弹袭击而不是谈判桌，选择继续杀戮而不是结束战争。我们期待中国作出反应。中国一再呼吁不要扩大战争，呼吁停火，但是俄罗斯的行为正在让这些呼吁落空。之前习近平刚刚公开向泽连斯基发贺电祝贺乌克兰独立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专家沈明失认为，北京担心俄乌战争停止之后，美国可能集中资源针对中共，中共现在要预先防范，先缓和和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首当其冲就是和乌克兰的关系。但是中共外交部又被谈习近平曾经发贺信，可见中共对俄罗斯这边有顾忌。这次泽连斯基公开呼吁习近平，中共会作什么反应呢？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讲下你的看法。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将推第19轮对俄制裁，并加强用冻结俄资产援助乌克兰。欧盟驻乌克兰大使马塞洛娃表示，欧盟代表团办公室遭到爆炸，冲击波严重破坏，玻璃窗被震裂，部分天花板跌落，地上散落各种碎片。英国首相、法国总统及德国外交部长亦纷纷发声谴责。英国首相和外相已召见俄大使。28号，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对这一消息感到不满，但他亦不感到意外。乌克兰最近亦在整个8月的冲击中摧毁了俄罗斯大约20%的炼油能力。川普总统正在继续密切关注局势，或者这场战争的双方都没有准备好自己结束它。据俄罗斯军事部落客报道，乌克兰无人机近日精准袭击前乌克兰总统阿鲁科维奇位于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住宅。阿鲁科维奇2014年镇压基辅独立广场革命失败，导致大约8人遇难之后逃往俄国。俄罗斯随后吞并克里米亚，并支持乌东分离势力。阿鲁科维奇支持者被指与俄间谍勾结，出卖情报及从事破坏活动。2023年被泽连斯基剥夺公民身份，同日莫斯科俄联邦安全局总部对面发生爆炸，导致1人丧命3人受伤。分析认为这个是乌克兰针对俄高层的暗杀行动。 28号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出售3350枚 ERAM 导弹，该计划将由丹麦、荷兰及挪威资助。而在27号川普表示希望与俄罗斯和中国进行核裁军谈判，遭中共拒绝。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专家苏子云指出，中共拥有更多的核弹就会将之变成威逼的工具。华盛顿早就睇透中共的策略，中共正在研制所谓下一代远程隐形战略轰炸机轰20。九三阅兵还要展示核鱼雷，就是威胁要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打击美国本土。另外，据《时代周报》联合《南德意志报》报道，德国司法当局确认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7名乌克兰籍嫌疑人，6人已经被发出国际逮捕令，1人在乌东战场丧生。小组包括船长、协调人谢尔盖基、破坏专家及4名潜水员。谢尔盖基被认为是核心策划者，德国已经请求引渡。嫌疑人使用伪造乌克兰护照，并怀疑获乌官方协助，一人曾利用外交车辆逃回乌克兰。破坏北溪一与未运营的北溪二，加剧欧洲能源危机。2022年9月的爆炸事件使本来就紧张的欧洲能源格局雪上加霜。当记者提问如果最终发现是乌克兰当局主导这起破坏行为，会对德乌关系造成什么影响时，德国外长亚德库尔强调，等调查结果再评估德乌关系。爱沙尼亚外长则呼吁结束对俄能源依赖。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食物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咯。美国政府日前对印度输美产品追加惩罚性关税，使总税率高达 50%。 尽管关税在8月27号才生效，但是市场已经提前反应印度期货指数出现下跌的趋势，股市预期开盘走低，反映市场对政策冲击的担忧。这波关税主要针对印度与美国贸易中的纺织、珠宝、化学品、海鲜及汽车零配件等出口品，加剧外资撤出压力。八月以来，外资净撤资高达26.6亿美元，创今年以来最大单月流出规模。另外，印度众多中小型企业积极寻找替代市场。根据媒体报道，约50,000家出口业者已经转向欧洲、非洲、拉美和英国等地。消息指出，印度当局正计划提供信用担保，以避免银行停止对出口企业放款。同时，路透社报道，根据交易商的讲法，印度九月入口俄国石油的总量可能还会增加两成，似乎有意借此展现其强硬的立场。27号，美国前贸易顾问纳瓦罗在电视上发表震撼评论，他指出印度疯狂购买俄罗斯石油等于替普京提供资金支持，令战火越烧越旺。结果乌克兰就走去向美国和欧洲要钱，而美国纳税人只能不停地揞荷包，企业、工厂和消费者都受到伤害。纳瓦罗直言，这个已经不是普京的战争，而是莫迪的战争。他解释说，逻辑很清楚，印度买油，俄罗斯就有钱打仗，乌克兰伸手，美国纳税人就要埋单，工厂流失，工资受压，就业受损，最终吃亏的还是美国人。他直白地表示，通往和平的道路部分要经过新德里。有评论指出，这番话虽然揭穿了很多人不愿承认的现实，但是确实点中了问题核心，美国的钱正在因印度的选择而被间接掏空。 不过林亚罗最终给出建议，如果印度停止购买廉价俄油，美国可以考虑将对印度的关税从目前的 50% 降到 25%， 相当于贸易优惠回归。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正在筹备将在9月3号举行的阅兵。中共国务院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受邀出席，并与习近平一同亮相。在这场国际仪式中，几乎没有西方领导人受邀参加，只有斯洛伐克总理费科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其余还有很多非洲国家。有趣的是，七年多来首次访问中国的印度总理莫迪将在31号到访天津参加上合峰会，却选择不出席北京9月3号的阅兵大典，可能同这场阅兵的敏感性有关。日本认为中共的这场阅兵的主轴在受日，因此积极呼吁各国领袖不要出席。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7号公布签证修正案，收紧对外国留学生及媒体人士的签证政策，学生 F 签证及研究人员 J 签证在美国停留期限从最长5年缩短至4年，媒体人士 I 签证从5年减至240日，中国籍就仅90日。修正案指在加强对居留资格的监控，川普政府强调驱逐非法移民，此举可能影响学术交流及外国媒体报道自由，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国资讯开放度的担忧。修正案将在30日内接受公众意见，预计对全球产生广泛影响。美国国务院礼拜三表示，美国尊重格陵兰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力，华盛顿将持续与丹麦国王及格陵兰保持稳固的关系。美国驻丹麦临时代办斯特罗在27号与丹麦和格陵兰官员举行了会谈。美国国务院随后发布声明指出，这是一场建设性的会议，双方讨论了双边合作及格陵兰的政治形势。声明强调，美国不会干涉格陵兰的内部事务，但是同时，美国政府无法控制或指导私人公民的行为，对丹麦方面关于政治干预的情报指控不予置评。之前丹麦情报机构透露，至少3名与川普总统关系密切的美国人涉嫌试图影响格陵兰的政治走向，推动其脱离丹麦的统治，甚至寻求独立。丹麦外交部因此召见美国外交官要求解释。格陵兰是丹麦国王的自治领地，政府近年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外交自主，并与美国等多国加强往来。根据现行法律，他有宣布独立的权利。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在前无来曾表示，我们不是美国人，但亦不想永远只是丹麦人。他在接受丹麦媒体采访时说，格陵兰和美国是合作伙伴，彼此尊重外交规范，并尊重国际法与主权。川普上任之后曾多次公开表示想购买格陵兰，这座全球最大的岛屿位于北美与欧洲之间，不单止拥有美军在北极最关键的图勒空军基地，还蕴藏丰富的稀土和关键矿产。专家指出，随着全球对北极航道、能源开发和战略安全的重视，格陵兰的重要性正持续上升，并成为中美俄等大国竞争的焦点之一。少林寺前主持释永信被捉之后，网传提前给他海外朋友留言，指向境外洗钱等是中共叫做的。同时，一封他提前留给其澳洲弟子的自白信又在热传。28号 X 网友转发一封据讲是释永信在2025年6月提前写的自白信，他在信中将自己找女人一事归咎时代的荒诞，还说这几十年我将少林寺走出国门，走上世界舞台，在联合国表演，在荷里活拍电影，在欧洲开分寺，这个是谁个做的？谁个来筹钱？你以为靠诵经敲钟就能够有这些？信中指，我知道这些做法不佛教，但是中国这块地你不敢这样做， 你怎样活？你看河南哪个景点不搞商业，哪个寺庙不搞旅游？我够胆这样做，是因为省入边支持，宗教事务局支持，宣传口亦支持。他说他奉献了整个生命去打拼，却落得个被边控、被架空。还说真正令我出事的是那趟梵蒂冈之行。今年大年期间，他以民间交流名义见了教皇方世各，这个是一次私人安排，亦没有做什么越权的事，但是回国之后护照被收，人被边控，不能够再出国。宗教局的人说中国和梵蒂冈没有建交，建教皇是政治事件。释永信解释说这个是不同宗教之间的民间交往，他们不听，党要讲政治，你讲佛法就是异端。最后他在信中奉劝大家，能够出去就出去，能够走就走。除此之外，网传释永信还留了另外一手。八月初，网民热传指释永信在被捉前的一个月，被他海外一个朋友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万一他被捉了，千万不要相信官方放出来的消息，比如他是因为违规自建教皇，向境外洗钱等等。他说这些都是上头安排他做的，如果将他捉了，肯定会要他背这些黑锅。建教皇是统战部安排的，而且派专人培训了他怎样跟教皇交流，怎样离间梵蒂冈教会和台湾的关系等等。而境外那些少林文化交流中心是替政府办事的，贴文指那些所谓洗出去的黑钱其实也是情报工作的经费。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此事评论说，少林方丈释永信通过澳洲弟子发自白信是有可能的，因为释永信知道中国的舆论是由中共随意控制的，他想通过这封信给自己有一个表白的机会，给后面自己量刑定罪有参考的依据。但是释永信没想到的是，这个对他有辱佛门，揭秘了中共治下的整个中国宗教界堕落和方方面面的丑行，留下了最真实的证据。川普总统刚刚宣布将允许60万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就读。美国防务反情报官员瑞丁在27号警告，美国敏感技术正透过多种渠道流向中共和军工体系。他透露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平均每12个小时就要展开一件新的间谍调查。共产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留学生的来源国。川普26号表示欢迎中国学生来美国，但会仔细检查确认到底是哪个来。之前川普政府已经收紧对中国学生的审查。瑞丁在华府一场会议上指出，美国本土已经不再完全安全，中共透过网络间谍、内部人员泄密以及派学生到美国大学从事敏感研究来获取关键技术。瑞丁透露美国每年接获30000起可疑的接触通报，其中4000到5000宗被认定为可信威胁，最终会写入年度威胁报告。如果美国的工业基础被削弱，军事优势就会丧失。目前美国防务部门为保护科研正与大学合作，同时还审查承包商与国防相关企业，加强安全训练，确保能及时应对中共威胁。近年来美国政府不断查办中共间谍，美国司法部在今年3月宣布破获美国间谍案，多名美国士兵被指控泄密给中共境内的买家。去年7月司法部起诉佛州华裔美国籍公民李平，指控他多年向中共提供法轮功学员、意见人士以及组织的资讯，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刑15年。去年11月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判处中共间谍陈军入狱20个月，并处罚款$50,000。他被指控担任中共海外代理人，策划迫害法轮功学员。同案的林峰则在9月被判16个月监禁。明慧网7月曾报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指出，中共发动法律战和舆论战，企图干预神韵艺术团的全球演出，还利用间谍网络在美国监视恐吓法轮功学员等意见人士。 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北约扩军备战，习近平陷入暗杀风暴，川普起诉索罗斯，沼泽清理进入程序。茅台魔咒再现，寒武纪引爆 A 股震荡，中共渗透手段曝光，五角大楼喇喇声落禁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北约扩军，核武竞赛加上中共内斗，北京政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重压力。这场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夹击正在推高习近平的政治风险。北约在27号公布年度报告，首次达成32个成员国全数达标的既定目标，也就是说国防支出占 GDP 2%，总军费估算达到1.588万亿美元，美国支出占比高达60%。更加重要的是，在海牙峰会上，北约提出2035年军费提升到占 GDP 5%的新目标，明确剑指俄罗斯和中共的挑战。北约同时启动新型舰载导弹研发计划，升级海麻雀以拦截中俄高超音速武器，显示西方正在加速强化核阻能力。在核武领域，美俄仅存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New START 将在2026年到期，川普呼吁中共加入裁军谈判，但北京以不现实来拒绝，并且持续扩张核库。美方情报评估，中共核弹头数量将在2031年突破1000枚，军备竞赛阴影加剧。不过这场核野心的背后，中共军方内部竟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彭博社27号披露，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已经清洗了接近1/5由他亲自提拔的将领，中央军委由7个人缩减到4个人，创毛泽东以来最大的缺口。曾经主管台湾战略的何卫东落马，更加令外界怀疑中共军队战备的能力。美国专家认为，习对中共军队装备缺乏信心，使到军心动荡。9月3号抗战胜利阅兵式成为检验中共军中稳定和习近平权威的重要观察点。阅兵前夕，海外社交平台爆出了惊人的消息，有中国老兵扬言追击枪已经准备好，要在阅兵式上慰问随插。虽然真假难辨，但仍然引发了热烈的议论。前海军中教姚成分析说，若果不是个人行动而是内部安排，恐怕涉及特种兵或者高层策划。军中甚至流传水淹中南海、吊打习近平等话语，反映怨气沸腾。这股暗杀风暴虽然未必付诸行动，但已经凸显了习近平面临的安全压力。与此同时，接班人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曾被视为废太子的胡春华，近日跟随着习近平去西藏出席自治区60周年庆典，并且代表中央视察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这项原本应该由副总理张国清负责的行程，竟然交给了胡春华。随后人民网更加以春华抽实一甲子作为社论标题，被视为很少见的暗示。时事评论员文超指出，雅鲁藏布江工程涉及庞大国资监管，本应属于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现在竟然由胡春华视察，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信号。外界普遍猜测，胡春华可能重新回到权力的核心， 甚至有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但亦有观点指出，习近平或者更加希望由自己的人马丁薛祥接班，权力斗争远未定局。综合观察来看，北约军备升级和核竞赛正加大对北京的外部压力，而军中清洗、暗杀传闻和接班的疑云，则暴露了中共内部的不安。阅兵和四中全会将不单止检验习近平的权力，亦可能决定中共政局在风暴中能不能够维持表面的稳定。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安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就少了，不要等到出了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川普指控金融大鳄索罗斯父子资助在全美范围内的暴力抗议活动，并要求起诉他们。近期川普政府接连出手起诉前国土安全部长、解雇联邦储备理事，甚至还取得了 Intel 公司的股权。专家提醒，美国正走在十字路口上，川普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在重构美国的制度边界，是用司法、财政、产业等手段挑战既有的官僚惯性和意识形态垄断。27号，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pecial 上面指出，对于乔治·索罗斯和他的左翼激进仔，应该因为支持暴力抗议和更多罪行而依据 RICO 法予以起诉。这里讲的乔治·索罗斯就是被称为金融大鳄的美国亿万富翁、左翼慈善家。 RICO 法全称是反敲诈及腐败组织法，原本是美国用来打击黑帮等有组织犯罪的法律。据德国之声的消息，索罗斯通过他的开放社会基金会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缩写 OSF 在全球范围资助各类项目和非政府组织。川普还发文写道，索罗斯和他的精神失常同伙对我国造成了巨大伤害，这个包括他那些疯狂的西岸朋友在内，小心点啊，我们正在这夹着你们。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西海岸朋友暗指加州州长纽森。这个不是川普第一次点名索罗斯，之前索罗斯还曾经被指曾经推动培养周慕卿计划。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表示，这次将他和 RICO 挂钩，意味着川普要从法律层面进行制度性清算。这场清理沼泽的行动已经不再是口号，而是进入司法攻防阶段。对于华盛顿的沼泽清理，在多个方面同时进行。26号 ,S 账号 Red Line Report 爆料，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准备以叛国罪起诉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因为他特登允许2000万非法移民涌入美国，这个是可耻的背叛行为，损害了美国的主权，形同非战争形式的占领。25号，川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解除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 Lisa Cook 职务，并且立即生效。川普指他在房贷申请中涉嫌案件欺诈，丽莎·库克否认川普有权解雇他。财长贝森达表示，丽莎一直否认川普有权解雇他，但从来都未否认过他自己在案件上造假。不单止是在政府层面，在科技层面川普亦都有动作。25号，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日前宣布政府将持有 Intel 10% 股权的消息。财长贝森达表示， 未来政府救助企业将采取持股换资金模式，避免纳税人亏损。在25号白宫会议上，川普还展示了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提供的示意图，相当于曼哈顿 80% 面积的 AI 算力中心，预算高达500亿美元。川普惊呼，这个就是一个 monster 怪物。张天亮对于川普近期一系列动作作了分析。美国现在的问题不单止是政党之争，而是制度本身出了问题。川普的做法是在重构美国的制度边界，他不再只是喊口号，而是用司法、财政、产业等手段实际介入制度核心，挑战既有的官僚惯性和意识形态垄断。好像索罗斯这样的人，透过非盈利机构渗透政府，操控选举执行层级，这个不是民主，而是操控。川普要做的是从法律层面进行清算，这个才是制度性的反击。而非法移民问题也都不只是人道议题，而是主权问题。2000万人涌入美国，这个不是行政疏失，是对宪政责任的挑战。在产业方面，川普的持股换资金模式虽然聪明，但必须设限，否则政府角色将变得模糊不清。你不能够一边制定政策，另一边又当股东，这样就会破坏市场公平。 AI 的发展也都令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位置。张天亮总结，真正的改革不是靠谣言，也不是靠情绪，而是靠逻辑、常识和真相。美国正在走向一个制度重构的十字路口，选择什么原则决定它未来的形状。27号 A 股市场出现戏剧性一幕，下午开盘之后大盘突然间跳水，上证指数一度跌到接近 2%， 市场成交金额冲了上 3.2 兆人民币，大约是4400亿美元，比前一日多出了近5000亿。结果全场超过4700档股票翻黑，投资人即刻的心好像被人拿住咁啰啰挛。这场震荡的主角是 AI 晶片公司寒武纪，他的股票一度飙上天，市值甚至超越了被视为股王的惠州茅台，一度成了市场的焦点，而且风头完全盖过了茅台。不过这个高光时刻仅仅是维持了短短片刻，随后寒武纪股价就掉翻转头回落了，拖住大盘一齐往下走，令人联想到所谓的茅台魔咒，凡是股价超过茅台的公司最后都是跌得很惨的。表面上看，寒武纪的营收确实出现爆发式的成长，半年报告显示已经从亏损转为盈利，但仔细对比之后会发现，寒武纪上半年营收才28亿人民币，大约是4亿美元，研发投入也都不算高，竟然被炒到上兆的市值，完全撑不起身。更加令市场担心的是，寒武纪的业务过于依赖单一大客户，传出主要订单都是来自字节跳动，甚至有左手落单右手买股的疑虑。换句话说，他的高估值可能只是被资本堆出来的幻象。财经博主小翠直白地说，寒武纪的暴冲表面看似是中国科技创新的胜利，其实更加似是一场资本魔术秀。公司营收和研发投入都不算大，晶片性能亦都有限，但竟然被吹捧成为 AI 的领头羊，完全是叙事操作而不是真实的实力。对一般投资人来说，最大的风险是间接踩雷。虽然寒武纪股价太过高，散户很难直接买，但不少基金已经重仓持有，一旦资金撤出，基金被迫减持，最后受伤的还是那些小的投资人。讲白了，这场资本游戏背后最刺耳的一句话就是，老共希望用这一轮 A 股牛市的宣传将大家的存款都哄出来。在经济疲弱、信心低迷的现时，这样的泡沫叙事尤其是危险。投资人务必警惕， 唔好喺呢场造神游戏里边沦落成为最后嘅韭菜。美国国防部国防反情报与安全局 DCSA 官员马修·雷丁警告，中共正透过多种手段窃取美国国防与技术研究成果，同国防部及其盟友相关的学术与技术研究正流入中共军工体系。FBI 平均每12个钟就启动一宗间谍案，每年接获大约30,000宗可疑接触通报，其中4,000-5,000宗被认定为可信威胁。他直白地说，美国本土已经不再安全。雷丁表示，中共手法包括网络间谍、派遣留学生、渗透承包商及内部人员。DCSA 持续审查拥有安全许可的人员和大约10,000家合作公司，并同大学合作，限制敏感研究仅是由美国学生参与，亦同 FBI 合作追查和逮捕。美国国防部长凯格塞斯27号宣布终止中国籍员工参与国防部云端系统的服务和维护，并要求对国防部的数位系统进行紧急审查。美国调查媒体 ProPublica 7月披露，微软公司近10年来在数字互惠计划下雇佣中国工程师为五角大楼云端系统提供技术支援、维护及程式码相关工作。美方将查明中国籍工程师是否在程式码里面加入了我们不知情的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美中教育和研究交流同样引发关注。川普这个礼拜宣布开放600,000名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即使他强调严审背景，保守派仍然担心中共借这个机会进行情报渗透。这些忧虑并不是空穴来风，近年来多宗案例显示中国留学生涉嫌间谍活动风险。例如2024年10月 FBI 起诉5名中国留学生在密西根州格雷林营偷拍美军设备，一名中国研究人员窃取癌症专利转交给中国，一名哈佛医学生企图将21份生物样本偷运回去中国。这些风险来源于中共当局及其控制的社群组织。2017年中共颁布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组织和公民协助情报工作，即使身在海外。美国国务院指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海外校园监控学生，打压异议，向中共汇报情报。今年5月，斯坦福评论揭露中共在斯坦福大学长期运作间谍网络，手段包括慕名渗透、社交利诱、亲情威逼和要求效忠，锁定从事敏感研究的学生和教授。一名匿名的中国学生表示，很多人都有所谓的接头人，这个很常见，他们就是将知道的事汇报给中共。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